且说这一枪啊，正好打在了朱海的左后腰上。朱海呢，是啊的就惊叫了一声，他本能的呢，就想回转身去，左手啊，赶紧就捂住了伤口，右手呢，随即就往胯后去掏枪。不想啊，这个凶手的第二枪那是紧接着又打响了，子弹又击中了朱海的腹部，他呀痛苦的又呻吟了一声，那身子沉重的就倒了下去。枪声惊动了屋内的众人，董超那17岁的儿子小月呀，推开房门跑了出来，他拉开了院大门，一眼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朱海，他急忙的就俯下身子去推了推，见到这个朱海现在早已是人事不省，那一滩血呀，都已经染红了旁边的草地。再抬头啊，往那四处一看，凶手呢，早就是逃得无影无踪，不知去向。这惊慌之中啊，小月这孩子急忙反身跑回了屋里，他拿起了电话，就拨打了离家最近的建国派出所。
喂，喂，是建国派出所吗？我是董超家，对，我是小月，你是谁呀？是汪所长啊。嗨呀，我家里出事了，我门口有人开枪，有个人啊就倒在了我家门口，好像是叫朱海的，他现在躺在地下了，一地全是血呢。
哦，小月，你别慌啊，我们马上就到你家。
这下班后啊，还没来得及回到家的建国派出所副所长汪明林，这一接到电话呢，就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呢就连忙命令道，值班民警留在所里值班，并且呢立即向局里报告，自己呢则带领着3个民警跳上了一辆3轮摩托车，由他自己啊亲自驾驶，迅速的就朝这个案发地点飞驰而去。这事情太突然了，也真是太紧急了，这个汪所长啊也是过于紧张，他慌忙之中呢想不到又是出了错。这汪所长拎上摩托车之前，他越发的觉得呀问题太严重了，他是随手啊就把那枪掏了出来，子弹呢都给压上了，然后呢就随手插在了裤兜子里。他呀是双手去驾驶的摩托车，没有想到啊，由于这摩托车开得太快，就像是那离弦的箭一般，而那一段路呢又是坑坑洼洼，颇为不平坦，这一路啊是颠簸的老高，那个沉甸甸的手枪呢就从他那裤兜里啊给颠了出去。嘿呦，这所长啊还是全然没有知觉。我们回过头啊再说这个小月，小月这孩子呢现在正在这个高度紧张之中，他刚打完电话呀又急忙的就往那街上跑，他呢是想找个人拿辆车呀拉这个朱海上医院去，可这刚跑出不远，就见到一辆吉普车呢是迎面驰来。小月看到这辆车呢还心想，哎，我刚打完电话，这建国派出所的车不会这么快就来的，他呢于是就想连忙躲路，从旁边啊跑了过去。可他不知道的呀，这辆车就是去接他妈钱宁宇的车，司机和他妈妈钱宁宇就坐在里面。这枪声响了不到5分钟，嘿，接他妈妈的车呀就已经到家了。在那明亮的车灯照耀下，那路面上小月异常慌乱的身影呢就引起了吉普车内人的注意，司机呀就奇怪地说道，哎，这小子干嘛这么没命的跑呢？钱宁宇这个时候听到了定睛一瞧，他一眼啊就看出那奔跑着的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己的儿子小月，他不由得呀是大声呼叫起来，哎，师傅，快停车快停车呀，
这是我家的儿子，快看看他这是往哪跑。
这吉普车呀，那是嘎吱一声就猛然的刹住了。司机呢，赶紧就跳下了车，把这个小月啊给截住了。
哎哎，小月小月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妈妈现在在车上呢。
小月，你咋的了？
这钱宁宇啊，此刻也下了车，迫不及待的呢就问他儿子。小月这时候啊，是上气不接下气。
哎妈，哎，那个叫珠海，哎，叫人给开枪打了。啊，在哪儿啊？就在咱家呢。
啊！
这几个人一听呢，都是大吃一惊。
快上车！
司机这个时候呢，就赶紧喊了一声，脚下那是猛蹬油门，手上啪的一下就打开了警报器。那吉普车啊，就像是一头被激怒的分兽一般，厉声嘶叫的就向前跑去。片刻之后，吉普车猛地就在董超家的胡同口刹住了。雪亮的灯光啊，照向了前方。那珠海呢，此刻正躺卧在血泊之中。几个人啊，那是迅速地跳下了车，而那司机呢，则手里拎着把枪。他先警惕地呀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没有发现什么动静。然后呢，就急忙地去扶倒在地上的同行珠海。
珠海，珠海！
司机呀，不断呼喊着。
哎呀，别喊了，快快快，抬到屋里去包扎，在这儿啊，都已经给冻坏了。
这董局长的老婆钱宁宇啊，这个时候就赶紧说道。几个人啊，是七手八脚的，就把这个珠海呢抬到屋子里。而这个时候呢，门外是一阵的摩托车声，建国派出所的汪明林都已经赶到了。汪所长呀，把摩托车刚一刹住，一边往下跳呢，一边就要伸手去裤兜里摸枪，这一摸呀，人就傻眼了。
嘿呦，这裤兜是空的。
他这一回身啊，赶紧就在摩托车上到处去找，可这时候啊，根本就是没影的。扭头问那个同车的两个人啊，那两人呢都说是没见着。这时候啊，汪明林头上的汗珠就像豆粒似的，一颗颗的全都滚了下来。这听说珠海啊已经被抬到屋子里去了，汪明林呢就留下了一个民警帮忙照看着，自己和另一个民警慌忙的就跳上了摩托车。他们呀想沿着原路回头去找枪呢。他们呢是慌里慌张的，匆匆忙忙又找了一路，但是那手枪呢却是踪迹全无，就只好啊是空手的返回了案发现场。珠海呀伤势严重，虽然经过包扎，但仍然呢是血流不止，始终呢是处于昏迷的状态。看来呀，是需要赶紧送往医院。于是这几个人呢，又把他是从屋里抬了出来，抬到了那台吉普车上。司机就对众人说道：“
这么着，你们呀，在这儿守护现场，我和小月呢，就去医院里面送珠海一趟。”
这吉普车刚走，王明林的摩托车呀，便又回来了。紧接着，一辆闪着警灯的大轿车和一支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也同时到达。呼兰公安局的局长张福田和副局长董超是率先下车，在他们身后啊，是以刘野为首的省城公安部门的领导和那两位刑侦专家。这汪所长这时候啊，看到人人那种紧张忙碌的状态，特别呢是那几位首长严峻阴沉的面孔，他呀是真的不愿把那丢枪的事实啊给说出来，但是这么严重的事情他也是不敢隐瞒，只好啊是硬着头皮，两个手呢渗着冷汗，向两位局长颤颤悠悠地说道：“
领导啊，刚才呢我跑得有点急，
把我的枪啊给弄丢了。
当汪明林嗫嚅地向两位领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只感觉呀，是浑身的血都集中在了头颅，整个人仿佛是要爆炸了一般。而两位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啊，简直就像是晴空打了个霹雳，他们瞪着汪明林的眼睛啊，就像是在瞧一个外星人，吃惊的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哎呀，真是雪上加霜，越出毛病啊，你还给越上眼药。
要知道啊，这汪明林手里的枪可并不是一把空枪，那枪里还有着10发的子弹。可以想象啊，假如说汪明林这支54式手枪被哪个心存歹念的人，或者呀被那个杀人狂魔给捡了去，那问题可就严重了。